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 Michael 弟兄将会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分享信息起初曾有的生命之道。他所引用的经文选自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约翰一书，我们一同读第一章一到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 Michael 弟兄。
各位早安，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上帝，是你把你的真光带到我们当中，也是你自己把你的道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今日就让你的道仍旧在我们心中彰显，也叫我们回想起你所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在你面前得蒙赦罪，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生命，愿你就使这样子的生命也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彰显出来，好叫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在你面前因为领受了那职分，做你的见证，做盐做光，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圣灵，对世人做那美好的见证，把主耶稣基督给介绍给他们，好叫那在黑暗中的人就像我们以前一样，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领受那美好的生命。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因为一个做上帝的见证人的，还有做上帝的传道的，站在台上他传讲上帝的讯息的时候，主已经在经文当中，在他所启示的圣经里面告诉他说他是不配的。如果今天上帝差派了一位先知要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所应该听的话，其实这位先知只不过是比以色列民先听到上帝所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他也应该坐在那边，然后让上帝告诉他说，以色列民啊，你们都犯了罪，或者是说以色列民啊，你们要悔改到我的面前来。而今日在这里，上帝拣选了那软弱的，今日上帝在这里拣选了那愚拙的，好叫我们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自夸，只能够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一切智慧和丰盛的彰显，在他里面有上帝那丰丰盛盛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一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在讲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以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这位作者约翰，他是在什么时候把这样子一个信息给写出来的，还有作者他本身他本人到底是谁。我们知道约翰他曾经在传统上来记载下来，还有教会所有的历史跟我们圣经所找到的证据，我们知道这位约翰就是那一位主所爱的那位门徒，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可是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记载的时候，不光是我们从圣经知道他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我们更知道约翰他是被主耶稣称为雷子的，他和他的哥哥雅各主称他们为 The Sons of Thunders。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这个是特别在指他们的脾气，是特别在指他们的 character。 当古代犹太人的社会，一个人被取了一个名字的时候，通常是想要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会想要希望这个人诶有他一个某种个性可以表现出来。而当耶和华上帝他把他自己的名给彰显出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就代表耶和华上帝是公义。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是慈爱的上帝，代表耶和华上帝是慈爱。而当主耶稣给约翰这个名字说雷子的时候，哦，你可以知道他的脾气其实是暴烈，是非常的非常的暴躁。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我们甚至看见当约翰曾经在跟主耶稣基督 还有他哥哥一起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因为不愿意接待主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生气，他问主说，我们可不可以祈求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把火降下来烧死这些人。你可以知道这个叫做雷子。那当时主耶稣基督已经给过他们权柄，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他们可以行异能奇事。可是主给他们这些权柄的时候，他不是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好像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是君王，你自己是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吗？对，连主耶稣在地上他实行他的权柄的时候，他没有一样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也没有一样不是为了爱他的上帝，也爱他所要拯救的那些人。所以他责备约翰，责备雅各说，你们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来，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约翰所认识的那一位主，他也看见过主耶稣基督曾经登上，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就是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某一位，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做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抢先回答，他说你是基督。马太福音记载更清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这件事情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跟人家讲。为什么你们不要跟人家讲？从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门徒他们虽然讲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可是他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是什么意思。上帝是三一真神，上帝的第二位格是神子，还有第三位格是圣灵，他们当时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吗？还有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是要把以色列国复兴，复兴大卫的宝座，还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到底是哪一样？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还不明白这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先不要跟人家讲，你说的对，这件话，你讲这句话，彼得，你讲这句话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句话是对的，但你先不要去讲。你看他们有何等的不了解，当主耶稣从那时候开始跟他们讲说，人子要被交在文士和法利赛人手里，并且要被交给外邦人，要被钉十字架。犹太人心中是没有办法想象说，钉十字架， this is the kind of death that they hate， 这是他们所恨恶的一种死亡的方法。因为旧约圣经记载什么？旧约圣经记载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那一位，天也离弃他，地也离弃他。他们说，我们的弥赛亚 cannot be like that， 我们的基督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你是基督，你来是做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一位就是你，你可以做王。But then 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什么？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手里，他们要戏弄他，被交在外邦人手上，要被钉十字架。彼得说 No， 主啊，这件事必不临到你。彼得不只是光跟他讲说这件事必不临到你主，他是责备他，因为你责备你的老师 That's not a very smart thing to do， 你不要责备你的师，你尊师重道，这个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你不要用责备的。我常常有时候会犯这样子一个错误，年轻人有时候就直接就讲，哎，你怎么哪有这种事情啊，就跟长辈讲话就不礼貌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彼得所做的事情不只是不礼貌一件事情而已，他在跟主耶稣讲的事情是说，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必定不是这样，不可以是这样，一定是要我这个样子。可是基督来的时候，他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之后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的时候登山变相，那时候我们在约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曾经写过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来到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彼得也说什么？彼得也看见他的荣耀，彼得知道他的道是大有荣耀，他是大有荣耀 的一位上帝，他来到世间。保罗虽然没有跟彼得、雅各、约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见过主耶稣基督，可是他看见过那死而复活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曾经向他显现，大有荣耀，有光四面照着他，并且是在正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有哪一个光可以比太阳光还要大，而且又可以四面照着？ 太阳光好歹也是从某一个角度照过来，但是这样四面照着的光，这一定是超自然的光，而且比太阳光还要大。保罗立刻想到，主啊，你是谁？所以耶稣基督他大有荣耀，而且耶稣基督他所彰显的他自己，在约翰他心中所留下来的那印象，是跟有其他许多使徒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而且约翰呢，他不但如此，他曾经被称作雷子，他看见过上帝的荣耀，但是他还做过一件事情。在福音书我们只看到只有约翰这一位，那位主所爱的门徒，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与玛利亚一同在旁边观望着，看着他，并且只有一位使徒，就是约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与他有过对话，也不是对话，因为我没有看到约翰有任何的回应，只是他就有行动去做出来。主对约翰说，看啊，这是你的母亲，母亲看啊，这是你的儿子。从那以后，这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家里，像母亲一样奉养他。他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血那凄惨的样子，可是他坚持到底，就跟他所说的，人子将要被交在文士和法利赛人手里，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体贴上帝的意思，并且他也是跟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知道主耶稣切切的祷告，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汗流出来有如豆大的点滴，有如血，那血好像豆大一样，那意思是说跟汗一起流出来。在我们现在20世纪21世纪的医学角度来讲说，那是因为人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不是惊恐状态，是紧张状态。我们中文圣经翻惊恐，好像他很害怕。我们的救恩的元帅，他如果会害怕替我们去死的话，那这些基督徒不是就比他救恩的元帅还要伟大的吗？有许许多多为主耶稣而死的人，他们宁可为主耶稣死，宁可被烧死，他们都要唱赞美主的诗歌。就跟当年在日内瓦当时加尔文所办的那种神学院，那种大学，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那里学3年，学完神学，学完讲道之后，他们把他们拆出去，这些人平均的寿命被拆出去之后只有2到3年而已。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神学院，比如说唐牧师今天开一个神学院，那我们就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讲说，2、3年之后呢你们就要到回教地区，那通常呢去回教地区的人不会活过2到3年，你来不来？来自内瓦这些人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被拆出去，一直死，一直死，再一直来，再一直死。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比我们还要更勇敢。为什么？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可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为我们的罪被离弃了，我们才可以得着他今日的救恩。而他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他知道他将要面临的这件事情，他极爱他的上帝。在这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是来成全律法，成全先知所讲的话的，也就代表说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诫命，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一次都没有犯过。他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 hour，他都是这样子的爱他的主，他的上帝，因为他与上帝原为一，他与父原为一，他们是这样子的紧密。可是主要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他知道，他宁愿去做，留下豆大的那个汗水，掺着血，极度的紧张，是代表他的汗腺已经破裂了。汗腺破裂的时候怎么样？里面的微血管也照样破裂，所以会有血渗出来。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会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人的身体将会变得非常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脆弱，而且非常敏感。我们平常跟人玩一些游戏，如果这样打一下，说不怎么痛。当时主耶稣的皮肤，如果你这样打一下的话，对他来讲好像抽他一鞭一样，非常的痛。可是主耶稣愿意受这样子的苦，但是圣经却不强调他所受他身体的那苦，他所强调的乃是他对上帝的爱，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被离弃，他所受的这苦比这身体所受的苦还要更大， 你可以想想看他被鞭的时候那样子的痛苦是怎么样的痛苦呢？可是我主耶稣基督他不把这个当作什么，他所爱的上帝他把它彰显给我们看，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上帝，上帝来到世间的时候他所彰显出来的是谁的生命呢？就是上帝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翰他是见证人，雅各、马太、彼得他们都是见证人，保罗也是见证人。保罗所见证的是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我告诉你们，在他跟加拉太人讲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行在什么？乃是要行在爱中。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要照此理而行。约翰他见证了这件事情。好，约翰他是谁？在身为一位雷子，见证完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之后，并且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只有他跟彼得到了空坟墓，圣经是这样记载。会不会之后还有其他的门徒也下去看一下？不知道。但是圣经只有记载彼得跟约翰去看，约翰看见那曾经为他受死受苦的那位主，他的裹尸布就好好的被摆在那里，头的裹尸布就圣经原文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一个被卷起来有头的形状的那样子的裹尸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形状？因为上面他们要涂香膏，涂一些膏油，那里面有蜡的成分在，那经过三天早就已经硬掉了，所以中间突然空下来的话是会有一个脸部面部的形状在。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看见裹尸布卷好摊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他身上，主耶稣身上擦了多重的膏油，有没有将近100斤？还是我忘记是多少？100斤的膏油，那样100斤的东西中间突然空掉，会不会塌下去？约翰他亲自见到，他们看见就信了，信了主，信了什么？当年他们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多次啊，不只是他们，犹太人也有信他的，然后也有离开的。那门徒呢，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就信他了。可是为什么信他之后到后面还要再讲就信了？他信了什么？主耶稣基督不但是那可以把水变为酒的那一位，他更像他所说的，更如他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这话你信吗？这是这位生命的主讲的。主又说什么？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去，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件事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真是生命的主。在使徒行传讲的 The author of life, That's Jesus Christ, 生命的主。约翰他今天所见证的这一切，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想传统上有人讲说他90岁，我觉得这个有点不一定，我觉得他不一定是90岁，他可能已经接近100也有可能，那也许他是年轻一点，好90岁。那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时间又是什么？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除了大部分的人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哦，约翰一书他特别写出来，他要 counter, 他要去反对并且抵挡还有保护信徒不受所谓诺斯底主义的残害。在当时第一世纪尾端第二世纪初的时候，有一种思想萌芽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认为说，所谓凡是物质的一切东西都是邪恶的，这个是承受柏拉图还有希腊哲学的思想，物质都是邪恶的，唯有灵界的东西才是 pure, 才是纯洁的，才是美善的，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啊，认为说约翰就是在 counter 这件事情。可是约翰说不是，的确约翰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他写了他的约翰一书，有在告诉人们说什么，就是告诉信徒说，不要相信这种事情，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He came in flesh, 那是敌基督的灵。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一位，这是那位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来到这世上，确确实实的 没有装假，没有说其实他不会痛，他那流的那个汗都是假的，没有，他确确实实的真的有血有肉在这世上，他不只是神子，他也是人子，记得他也是人子，而这位人子他的的确确在我面前彰显，他在那个时候的确他有要讲这件事情，要抵挡诺斯底主义，萌芽时期的诺斯底主义，但是比较少人在讲到的是什么，说但写这个时候除了有诺斯底主义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耶路撒冷城已经毁了，耶路撒冷城是在什么时候被毁灭的呢，是在西元70年的时候，有上帝的殿的那个城已经被毁灭了，而且那些所谓圣殿上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件事情就照主所讲的已经应验，圣殿整个被拆毁，耶路撒冷城被毁灭，那毁灭已经多久了呢，写约翰一书的时间我们相信大概是在公元差不多90年的时候，因为大概在92、93年的时候有一个大逼迫，那约翰一书完全没有讲，那我们认为说启示录应该就是在95年以后，为什么，因为那样子的逼迫就把约翰被丢到拔摩海岛去了，所以讲约翰一书应该是在西元90年，差不多90年的时候，约翰福音大概是在85年，那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你想想看，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20年了，基督徒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从主耶稣基督升天差不多西元27年的时候，一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毁，然后再一直到现在西元90年，已经过了将近60年的时间了，耶路撒冷城被毁都已经20年了， Where is our God? 我们一直在盼望等待的那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 When is he gonna come? 他什么时候还要再来？使徒所讲的，在使徒行传，使徒所见证的，他们见证什么？有穿白衣服的人跟使徒讲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你们要知道这位耶稣基督被接上天的那一位，他怎么样被接上天，他还要怎么样再来，他怎样升上天，他还要怎样再来，而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人人都有，在那时候基督徒，哇，我们要忍耐，我受了逼迫也要忍耐，可是看来能够像活像约翰那么久的在那个时代并不是那么多人，可能第一个在保罗写他的书信说有500多弟兄见过耶稣基督复活后的耶稣基督，他说连他那个时候大概西元差不多60年50、60年的年代都已经说当中有大半的人还在，也就是说有另一大半的人已经死了，那这样子到约翰的时代其他所有的使徒都死光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所剩下的唯一那个就是约翰，那很多很多在第一代的基督徒看来也都不在这世上，很多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有没有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我不知道，我就我自己的观察，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并没有那么的热情，对主上帝的道有那样子的一个热情，可是约翰他把这本约翰一书写出来的时候是针对这样子一个背景，针对这样的一个背景告诉他们什么，他说对，现在是有似乎有逼迫要来，对，没有错，现在是在教会当中有异端产生，也没有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了，更没有错，耶路撒冷被毁灭就应验主所讲的，主所讲什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那圣殿被毁的情形，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呢，耶路撒冷被毁，那耶路撒冷被毁你们还在代表什么，代表教会真的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所谓有教会是什么，有教会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圣灵真的被赐下来了，五旬节那天圣灵被赐下来之后有教会的成立，圣灵与你们同在，保罗的教导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你真的有得救的凭据吗，是你有得救的凭据，你得救的凭据是什么，你有圣灵，有圣灵代表什么意思，有圣灵代表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他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求父，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到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代表什么，代表他曾经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过，得胜了什么，他得胜过死亡，他得胜过在这世上一切所有的试探，他没有犯过罪，而他得胜了死亡，代表他顺服上帝，顺服到底，顺服到底又代表什么呢，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顺服上帝，顺服到底，这变成一次的义行， 还有一人的顺从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成为我们得救的根基。这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真的道成肉身过，并且他真的在十字架上成就过救恩，父啊赦免他们的罪，这句话仍然有功效。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句话仍然是真的。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等候他的再临，这句话一定必定会应验。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代表上帝从旧约跟众先知所讲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事情都已经应验了。马可福音开头的时候讲说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开头是这样子，就是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看啊，有人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铺平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上帝的话应验在这个时代，不是在我们自己认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发生。而这些所有的背景，约翰在这个时代把它写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这一切的东西，刚刚已经有一些线索，这些东西都发生这么遥远的时间，我们现在2000年我们觉得很遥远，他们当时60年就已经觉得很远了。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样子的约翰一书？因为60年是很遥远的时间，主耶稣升天了，然后耶路撒冷城被毁了，是不是也主耶稣应该要来？过20年还没来，他写下这个东西，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约翰一书所讲的，我要告诉你们小子们，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而今天的主题拉长了这么久，才刚开始要进入所谓的永生，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昨天晚上在跟纽约的团契分享所谓的生命之道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读过约翰福音，大家都读过约翰一书，我们读过约翰福音读过约翰一书的都会发现，约翰他有几个很特别的用词，他一直不断的 repeat， 他一直不断的重复使用。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作者他把一个字重复使用，而且他的用法让人的印象可以这么深刻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东西他要强调。而他其中有几个字，道、生命、光、黑暗、真理、虚谎、爱等等，这些字眼，这些字眼在约翰里面，我们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去查的时候，我们可以查出它里面当中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道理在其中。而今天要讲关于我们讲一个字讲关于生命的时候，永远的生命这个字，今天如果要讲说可以把它讲完，那这个 you call me blasphemer， 他说我是一个亵渎的， okay？ 因为我这样我等于在讲说我可以完全掌握上帝他所有的一切的生命丰丰富富的道理。约翰自己都写说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都是一一都记下，天地都容不下，我们算什么？我们的年日有限，我们能够抓到的只有那一点点。但是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今日大家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必须要读到的一件事情，约翰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告诉你们，有永生有几样事情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它当中所谓的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谓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他写作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有 double meaning， 有这种双向的这种意思在里面。我们看到约翰讲说你若不重生，当他讲不重生的时候，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有记下来说，或者是说从上头而生。It means you can be born again or you can be born from above， 这有一个 double meaning， 这两样都对。那起初原有的那生命之道那是谁？你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跟约翰福音来比做比较的话，哦，那是原有的，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或者是在道成肉身以前神的第二位格，那道太初有道的那个道。 Well， 这句话是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从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看到的时候，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与父显现且显现与我们那将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是可以传的，那是可以传的那个道，我们说它，我们用什么样的名词来代表？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道是什么？生命的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它里头有生命，在福音里头有生命，是可以把这福音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领受了福音之后，你就领受了什么？你就领受了生命。可是生命又是什么？昨天跟纽约的团契在讲说，问一句话就说，好，生命是什么？那结果我想这件事情，我差不多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次读约翰福音，哇，约翰福音好像很深奥很伟大。那我不是说现在不深奥不伟大，现在对我来看更深奥更伟大。他这么深奥这么伟大的约翰一书，我怎么看他多深奥多伟大？哇，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生命光还有真理等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抽象，所以我觉得好深哦，因为它很抽象。我当时读的时候，我没有想象过说有一天我可以去神学院，有一天我可以有时间可以哇好几天不断的读我的圣经，去把它查出来，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问人说生命，我们常常跟所谓的外面的就是非基督徒，我们跟他传说，哎，你们来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有生命。他回答说，那我是死的了。然后说，信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会丰丰盛盛。什么叫丰丰盛盛？就是有很多命吗？九命怪猫？有，不是这样子。所谓有生命，这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生命第一件要告诉我们的是 life， 它是活的才叫做有生命。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东西是活的是死的？请问钢琴有没有生命？他说，哦，在那个 pianist 的手中，他就变得有生命一样。但是钢琴他自己本身会不会自己弹自己？啊，不，那种用机器去转的那不算。OK， 那在 pianist 手中，他变得有生命，为什么？其实是 pianist， 那位弹钢琴的他有生命，而他弹钢琴的时候，他还可以把钢琴的音乐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层次表现出来。有某一些音乐，他音乐家他要把音乐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到某一种境界，他就没有办法把那音乐作者所要表达在里面最重要的那本质把它给讲出来，或者是把它给表达传达给听众，没有办法。有许许多多在国外或者是在各个地方什么留学然后回来到印尼去唱歌的一些歌唱家，我个人虽然对歌唱或者对音乐我没有那么不像唐牧师或者是一些从小受训练的人那么厉害，但是有些东西你 instinctively 你在 instinct 的你直觉上你就可以听出来，你听出来什么？某些人唱歌他那里面有一种生命表现出来。那我们当我们在讲这样有一种生命表现出来，你知道他有什么？他有过经历。那不只是经历而已，经历代表什么？代表他有 character，他有这个 character 表现出来，这个叫做生命。当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到这世上，他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请问不能坏的生命或是永远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请问这个生命只是在讲说他是那个不能死的那一位吗？只是这个样子吗？不，生命这个字的意思要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石头没有生命，但是人有生命，为什么？因为他有 character，他有一个表现，什么样的生命他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有 character 在里面，而且他是活的。那讲到 character 的时候又要讲到什么事情？我们当我们看鸡鸭猪狗牛羊的时候，请问他们有没有生命？他们也有生命，但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是动物的生命，是鸡的生命，是鸭的生命，是牛的生命。牛的生命让牛做什么？让牛肚子饿的时候去吃草。那鸭的生命让鸭做什么？让它肚子饿的时候去吃鱼。那牛的生命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叫母鸭的声音，鸭的生命就是 bebe， 就是叫鸭子。OK， 而人也是一样，人有人的生命，人有人原本应该要彰显出来的那样子的生命。可是那样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要看耶稣基督。而这样子的生命就是约翰要告诉，在整个约翰一书，今天不可能讲完，但 约翰一书里面，今天我们从第一个原则，你去我们把握这第一个原则，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约翰他到最后面所要讲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是什么意思。我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就是那些所有真正信耶稣基督，真正信靠他，接受他为救主，与基督联合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可以行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事情。我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讲什么？你说我们都可以去行神迹，我们都可以去怎么样讲？哦，我不是在讲这个，我在讲的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再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自己，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约翰在第二章的时候第六节，我认为这是约翰他整本要贯穿，整本圣经里面要贯穿的一个大总原则，一个 key 要讲的是什么？二章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已经传给你们了，传给你们的是什么样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世上彰显出来，那不能坏的生命为我们彰显出来，那样子的生命不光是不朽而已，这样子的生命是完完全全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首，完完全全顺服上帝，完完全全以上帝为乐，完完全全是爱上帝的那样子的生命。不但是爱上帝，也爱凡从上帝所生的人，不但是爱凡从上帝所生的人，也爱那一切在黑暗死荫幽谷当中需要上帝的光，需要上帝的真理来得蒙拯救的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在世上已经彰显出来了。 That's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的 That's the life of God. 这就是上帝的生命已经彰显出来给我们。小子们啊，我要写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本来就知道。你们本来知道什么？你们说本来知道的事情我写给你们看，你们有主的恩膏教训你们，你们自己看你们就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你们有生命，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父老们，你们的罪得了赦免，你们刚强。你看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这一些东西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That's called you are saved. 这个叫做你已经得救，因为你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真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他的爱，你才能够去爱。圣经讲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作为挽回祭。保罗也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保罗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他先明白一件事情，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保罗说什么？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我蒙了上帝的怜悯，今日还对尊卑老幼仍旧做见证。不管是化外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都欠他们的债，欠他们什么？欠他们福音的债，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我这双手，他对以弗所的人讲什么？我这双手常常筹集我同人的需用。我在你们当中我没有贪图过你们一个人的衣服金银，金银衣服我都没有贪，我昼夜不住流泪的把上帝的道传给你们。我这双手常常供给我同人的需要。你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所教训的，教训是什么？施比受更有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总是施舍，有谁帮助过他？有谁供应过他？总是他在施舍，总是他在帮助，总是他在保护。而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与他联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了。保罗说，不是我已经达到了，不是讲说有一个题目叫做说道成了肉身，可不可以肉身成道？这是 blasphemy， 这个也是一个异端，肉身成道 no such a thing。那这讲这句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那才讲肉身可以成道， OK， 没有这回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像他，约翰讲说我们必要像他，保罗说什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召集他们，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干什么？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Be conformed like Jesus Christ， 他说 Therefore brothers, 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 I urge you, 我请求你们做一件事情 Be transformed,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效法基督，乃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效法基督。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他是跟弟兄姐妹讲的。弟兄姐妹啊，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写下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写下所谓有诺斯底啊，你们也知道所谓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20年了，他没有，这是我们自己去查考历史我们才知道。我说、啊、主耶稣虽然已经升天了60年，他不讲这些东西，他就把约翰一书这样子远远照着上帝所启示给他的，他把它写下来。而过了2000年，或是1900年，在历世历代基督徒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上帝在他心灵当中做印证的那位基督徒都知道，约翰所要讲的是 universal, 是大公的，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直到现今我们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看见什么？教会还在，教会还在，教会有什么？圣灵已经赐给教会，他永不离开你们，也不撇下你们。圣灵就是真理，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把我所讲的话一切的道都指示你们，他要指教你们，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来了又要怎么样？要荣耀我。请问你有这生命在你的 生命当中吗？有这样子的一位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吗？荣耀耶稣基督。他来了要做什么？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这是约翰把约翰一书写下来的主要最大的目的。小子们啊，你们看，你们自己有永生。那当然同样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另外一面就是，但是小子们，没有这些当，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该当知道 You gotta be careful, 可能你没有永生。没有永生代表什么？没有真理存在你心中。没有真理存在你心中是什么？虚谎存在你心中。虚谎存在你心中是什么？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就代表圣灵不在你心中。圣灵不在你心中就代表什么呢？圣灵不在你心中，你就没有得救的凭据。你没有得救的凭据，在上帝面前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人在黑暗里面，你不在光中行。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所领受并且传讲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光是一个人听到了哦，耶稣基督很好，而信他就可以得永生。每许许多多的教会现在在做布道会的时候，好像在 selling a ticket, 好像在 卖一张门票一样，天国的门票在这里，赶快来买，很便宜的，多便宜，你只要说我愿意，我站起来，哦，主啊，你就可以拿到这天国的门票。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谁是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不就是那信耶稣基督为上帝儿子的吗？谁是那真正属主的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你有那样子的生命，你必定会有那样的果子结出来。马太讲说什么？马太讲说，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从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棵树，是什么样的生命。约翰讲说，主耶稣基督是 the true vine, 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接在他上面。凡结果子的，我就怎么样修剪他，使他结果子；我父修剪他，使他结果子更多。那不结果子的怎么样？剪去。我们在看得见的教会，在这四面墙里面，在这样子一个系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都说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自己查验自己生命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是不是真的有主的生命彰显出来？真的有从主那里所得来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结出果子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讲什么？是我父上帝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查验自己？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真正的因为信耶稣基督感谢他，而把这样子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人们看见了，要么就恨你，因为你不是属于他们的；要么就爱你，因为他被这爱、这光、这生命给吸引了。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昨天在路上我去买我的中餐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呢，我跟她分享说，哦，信主耶稣很好。她说，哎呀，我不相信，很多人呢他是不可能改的，而且宗教呢常常会造成许许多多的残杀。那像那些回教徒，哎，他是不可能改的。那像他硬暗示就是说他也不可能改。我说不不不，真的有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不一定是不能改的。那些回教徒他们这么的 angry， 他们的莫名其妙的这么多的怒气，然后呢他们又因为信奉他们的可兰经，他们的宗教，他们可以杀人，可以放火，然后他们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他们还可以改吗？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卡利，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国家。那位叫卡利的，他呢，如果大家上网其实可以找到这个东西，那位叫卡利的，他在做他见证的时候，他是在讲他们就是那种学习设标靶，做什么要特别来在要帮那种阿拉伯这种国家在私底下特别去作战的。他曾经被训练过做一个 sniper， 我们知道 sniper 是射枪，是射非常准的。他们所受的训练是这样子，你站在那边，有人会教导你，你从后面来突袭一个你的敌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子把他的 throat， 把他的喉咙给割断，你要用你的 full force， 不可以有任何怜悯。那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当中，这不是一个政府团体啊，这是一个他们私底下回教里面的一种机构，卡利就在里面。他不但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所给的教导，而且他还真正去实行。他曾经是一个烧教堂，他是去抢基督徒的商店，还有他是对基督徒施行许许多多暴力的人，一个 very angry man。 那他所爱的人，他自己说他所爱的什么，我爱的就是阿拉。他们可以看见报纸上讲说哦，有宣教士到医院里面去传福音给回教徒，然后所给他们的条件就是我们会给你信和给你金钱，这样子一个 offer。 那这种回教徒啊，卡利他看了他都会相信，他说又多一个 reason 我可以来恨基督徒了。可是在这样子的事情频繁的发生在这样回教国家的时候，他的领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们知道吗，卡利，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我们的回教界里面，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件伟大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再让基督徒这样子招摇撞骗在这个世界上来做这些邪恶的事情了。哦，那要怎么做？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看基督徒他们所篡改过的圣经，他们认为圣经被篡改过，你要看出他们所篡改过的圣经，还有圣经当中一切不合理错误的地方，你把它找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基督徒是错的，你在回教里面的贡献就大了。卡利说，你去哪里找一本圣经？在他们国家没有圣经的，你去哪里找一本圣经呢？没有想到他的领袖从他的袍中竟然取出了一本圣经，拿到他的面前，放在他的手上，而不放别人的手上，就是放他的手上。他拿到手上的时候，哇，这个是圣经。对，当时是这样，哇，圣经。他说，我的妈妈跟我讲说，基督徒在圣经上面有放一些魔咒，还有一些 curse， 谁看了这本圣经就不信阿拉了，而且你会变得 very obsessed to the Bible。 哇，我不要碰这个。然后他就说，卡利，我相信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在当中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从小到大所领受的教导就是这本圣经不可看，也不可碰，不可摸，不可摸，我们不能够接触这本圣经。你现在要我去碰这本圣经，我不要，我不要。那你去找别人，你不要找我做。他说，卡利，他跑走之后，他还跑去那个回教的领袖再跑去找他，跟他说什么，卡利，你对阿拉是有非常强烈的热忱，有这样子一个狂热没有错，但是你的狂热把你的理性给冲淡，你分辨的能力没有了。在我们当中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我相信已经没有别人了。卡利是一个 scholar，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Why are you afraid of a book？ 你把它拿着， OK， 我们一个月会给你500英镑来作为你的酬谢金，你就看这本圣经，你去查它有什么样的错误，你去做，我已经决定就是你了。卡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们就把在外面实习的这样子 camp 然后给他 broke。 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一个月在他家里，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根本就不敢要来看这本圣经，他也不想，他也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这样一个月过去之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家人在看所谓 Western TV show， 西方来的 TV show 的时候， 他的妹妹啊就坐在那边，妈妈也过来说啊，今天电视演到哪里啊，哦，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分手啦，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就是西方国家来的东西，对卡利来说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国家所传过来的这些恶习可恶的东西。那等到他们在看的时候，卡利突然出现，他说，啊，卡利，他说怎么着，卡利非常的严肃，是一个非常 angry， 非常的好像很正派，哦，他以为自己就是说我是在这边实行公义的，你们在做什么？然后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哦，卡利，哦，很害怕，他说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不要看这些可恶的这种 infidel， 这些叛教徒，这些毁谤人毁谤者的这些所做的电视节目，你们为什么还看？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到他妹妹面前，他说卡利对不起，我就打他妹妹一巴掌，妹妹就卡利是军人啊，他这样打下去，他妹妹是个弱女子，整个倒在地上。他妈妈来劝他说，卡利她是你的妹妹啊，走开，在那边电视看到电视 Heretic， 就把他推到地上。卡利他现在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开始研究这本圣经，我要把基督教给攻倒。他终于开始，他开始研究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他就先从 Torah， 先从摩西五经开始。他从看了摩西五经之后，他发现，诶，摩西五经讲的也没有什么错啊，好像虽然前后也许会有一点某一些经节、某一些出处或者是什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但这也没什么，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他把整本圣经看完了。他把整本圣经看完之后，他对圣经当中好像有一些小小的矛盾点，他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因为他自己看可兰经的，他可兰经里面的矛盾点也很多，如果要用同样的一个原则去说这圣经不合理，不是上帝的话，那同样可兰经也就不能够被称为是阿拉的话，被称为是一个可信的书卷，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看啊看啊，从头到尾他还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处经文明明指出有一位先知叫 Muhammad 要来到这世上，It's not such a person. 他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的领袖终于来到卡利家里说，卡利太好了，你终于开始读圣经了。那结果你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呢？他说我在圣经里面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且我没有看到有一处有先知穆罕默德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说哦，卡利太好了，我就是要等你讲这句话，这边有三本书，这三本书里面讲说圣经里面有十二处指明说有一位叫穆罕默德的先知要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你为什么不早早给我看？他说因为我要你自己先读圣经，你读完之后再印证这书里面讲的是真的，有谁可以驳倒你？好，那讲完就走了，他就自己再继续查，他仔细查考圣经，大家记得仔细查考圣经这件事情出现在使徒行传庇里亚人的身上，他们因为要详细考察这圣经来看那个使徒所传的道是真或是假，结果在那里信的人就多了。现在卡利正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他查考之后，他觉得那十二处的经文，他 is nonsense， 他说这十二处的经文也没有办法证明说真的有一个先知穆罕默德要到世界上来。他开始变得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淆。他说，诶，奇怪，好像基督教的圣经没有什么错，我所读的可兰经反而错误百出，反而有许许多多不正确的地方。在可兰经里面跟圣经相冲突，那我现在所信的上帝到底是哪一位上帝？是基督徒的上帝吗？还是我们伊斯兰教里面所信的那位上帝？可兰经的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他就开始写一篇文章，写说 Is the God from Quran the true God？ 他说在可兰经里面的上帝是真的吗？那他写下来之后，他没有公开，他放在他的床上。一天，那个他的领袖没有通知就来找他了。他又正好在梳洗当中，当他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看他，他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作品，然后直到看到他床上的那一叠东西的时候，哦 ，Thank God, he finally start writing， 终于开始，感谢上帝，他终于开始写东西了。卡利从他的梳洗间出来的时候，他的领袖跑来，卡利，我叫你看圣经，写出基督徒他们的这些圣经里面到底有什么错误？你写的这是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伊斯兰教有错误吗？他说没有，你告诉我的是说对圣经做一个 research， 去做一个一番研究，而我所研究出来的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所写的这些东西，你在讲这是什么？你讲的话是亵渎，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讲的话是不是亵渎，但是我所看到的我们讲的先知那位伊撒，他就是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伊撒是上帝，他可以创造，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是上帝。
然后这个领袖跟他变到一个地步，冲昏头的时候就开始掐他的脖子，卡利，你这个 infidel， 你这个叛教者，你这个说谎话亵渎的，然后就开始一直掐他的脖子。然后妈妈，妈妈还好，妈妈听到声音就进来说 ，stop it， stop it， 就停止停止，你现在真的 you're killing him， 就是你正在杀他。然后这个领袖才，对，怎么会这样子呢？站起来跟卡利说，你记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回到我们的弟兄当中，我会跟他们讲，你已经不是属我们一员的，而且呢你会被列入为 infidel， 你是那所谓叛教，你是那所谓亵渎者的之一，而且如果以后我看到你把这篇文章刊登在任何地方的话，我自己会亲手来杀了你，你这个 infidel， 踢他一脚就走出去了。卡利在地上，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被这个团体 给抛弃，他走在路上，他非常的 confused， 在他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上帝的话，还有可兰经所讲的话。他想到圣经里面，他跟他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同胞，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把他离弃了，也不听他讲什么。可是他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主基督在可兰经里面没有记载的那段话，讲什么？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你们若只问那跟你问那对你好的人那些人的安。你跟外邦人不是一样吗？你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然后再想到可兰经，你要恨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如果他们不信阿拉，你要恨他们，甚至把他们杀死都可以。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恨，你要爱，你要恨。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交织当中走在路上，他开始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他也是有工作的人，那这个东西当然不能公开他做什么工作，最重要的是不可以让人知道卡利是谁，不然他可能有生命危险。 OK， 但是他说他回到他记得他工作岗位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认识一位同事，他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想要去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准备好了他的 passport， 然后又准备好就把那本圣经不易得来的那本圣经放在他的 suitcase， 放在地上，打个电话的时候说，我可以去你那边，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好吗？好，可以。挂掉电话之后，难处来了，他的 suitcase 被人偷走了，不见了。他说，嘿，有没有人看到我的 suitcase？ 我里面有我的 passport， 有我的 visa， 还有我的圣经也在里面。然后他说，你们在说什么啊，先生？他说，嘿，有没有人看我的 passport？ 也边跑人家还说，哎，先生，你刚刚打电话还没付钱。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他感到非常的无助无力，他又失去了那本圣经。他晚上的时候他跪在地上，他已经知道先知以撒不是像可兰经里面所讲的，他发现以撒有神迹，他还讲过一句话说他要来审判世界，他发现他要来审判世界， He's gonna judge the world。 他跟他的主祷告，他说，主啊，他不用阿拉，也不用别人，他说 Oh Lord，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非常的无助，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从小就爱你，这是 你所知道的，但是你到底是谁？如果你是伊斯兰的上帝的话，求你把我脑中一切的杂念都给抛除掉，只留下伊斯兰教在我的脑海中。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上帝的话，求你把光带到我的心中，好叫我可以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边哭边祷告。那一晚呢，他自己的见证说，他从来一生当中没有睡过这么沉的一个睡眠，非常沉非常沉的一个睡眠。他在梦中他见到一件事情，他看到很多他以前所犯的种种的罪恶罪过，包括对他的妹妹，哇，打他的妹妹，对他母亲不好，还有对其他很多外邦人，哇，所做的一切这种非常可恶的事情，在他的脑海中都在梦中这样子一一显现。那结果他看到在白白的光中，他看到一位看不清楚他的面相长得是什么的，到他的面前来说，卡利，说你是谁？我就是你所相信的，你信我吗？我所相信的，我信你吗？我所寻找的那一位，我不记得 ，I don't remember。你不记得？是的，你要回去看 the book， 去看那本书 ，the book。但是那本书已经不见了。他说，那本书是不会不见的，这本书是不可能不见的。你起来，到你的橱柜里面打开，你就可以发现那本书。那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在 hotel 里面，所以可能在所谓 hotel 里面都会放一本圣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我相信是一个神迹。他起来的时候，他在梦中好像又睡去了，但是在现实当中他又醒来。他到了橱柜，把橱柜打开的时候，里面竟然就有一本圣经，就那一本同样一个版本的圣经在那里。他拿起来，他感到痛哭流涕。那当晚呢，他跑到他妈妈的，你看这个上帝的生命，上帝把他改变是怎么改变？他跑到他妈妈的床前，他妈妈正在睡觉，突然旁边有一个人在他旁边哭，砰！哎，卡莉，你怎么了？你怎么在我这边哭？他说：母亲，我对不起你，我求你原谅我，我以前不应该对你做这样子种种的错事，我对你太凶，我对你做了很多很有暴力的事情，我求你饶恕我，因为我已经找到真理了，我错了，我被爱改变了。卡莉，卡莉，你在说什么？他说：母亲，我以前所信的那一位上帝不是真的上帝，那我现在所信的才是真的。他说：卡莉，你说什么？上帝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是真的上帝，那那位上帝到底是谁呢？就是可兰经里面所讲的伊撒先知，他就是那位上帝。哦，卡莉，小声点，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可以想象被人家听到的时候，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他说：母亲，我知道，但是你相信我吗？他母亲说：卡莉，我当然相信你，你从来没有这样子对待过我，我相信你平平安安的去睡吧，上帝会赐福给你的。卡莉就走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办法睡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起来走出他的房门，他看到这一切的世界，对他的话来讲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这世界一切都是这么样的美好。他看到每一个人，他都想要抱他们亲他一下，跟他们说我爱你。他想到他以前所对待的那些基督徒他所欺负的，他想要跑去跟他们和好。他看到一个商店的一个老伯，他早上起来正要开门的时候，他跑过去，他说 Sir，Mr.、啊、看到他的时候知道，哇，这个每次来找的人赶快把门关起来。他说：哦，是你不要关门，我是来求你原谅我的。他说：先生，我卡利，我们的店还没有开门呢，we're not open yet。他说：不，你相信我，我是一个改变的人，因为爱改变了我了，我找到真理，我找到生命了，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现在来求你饶恕我。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我是错的，但是我被改变了，我知道我不配得你的饶恕。I do not deserve your forgiveness, but can you forgive me? 我不配得你的饶恕，但是你可以原谅我吗？那个基督徒老板看到他，哈利路亚，他说：卡利，是什么东西把你改变了？来进来。他们就开始讨论。于是卡利以后就开始去教会。去教会之后呢，他以前是留着那种你知道 Muslim 的那种胡子，还有戴着这样子的一个白色的帽子，穿白色衣服，没有了，他就穿得跟西方人一样，然后把胡子也剃了，他受了洗，他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可以做教师，在基督教界可以做教师的人。卡利他的生命就这样子被改变，认到他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不能坏的生命，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眼看见，又亲手摸过的，把它传给你们。这生命是从上帝来，那不能坏的生命。卡利他知罪，因为他有上帝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改变了他，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还做见证说，他不但如此，他对他的家人的态度改变，在工作岗位上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改变了，他不一样了。是什么东西让他改变了呢？是上帝的生命让他改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改变。所以保罗说什么？那位叫做保罗的，他以前也是像卡利一样，为了自己宗教的热忱杀基督徒，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逼迫教会。当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主的时候，主的生命改变了他。他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后是犹太人。因为这福音已经把上帝的生命给彰显出来，这福音所彰显出来的生命、荣耀、荣光、恩典，把我们这群在罪恶当中的人给苏醒过来，又把我们招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去。这是我们所领受且所传给你们的。我们所领受的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上帝的生命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要查验，我们也要警醒，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来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若说是与主相交的，若说是认识他， 就应当照主所行的去行。而真认识他的，就是认识那独一的上帝，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在他里头。你与主同行，愿主保守我们，也愿上帝的教会多结果子，好使我们的父得着荣耀。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到这世间来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主，我们是不配得着你任何恩典的，然而你却是把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赏赐了给我们，并不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那是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做了那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主你所要成就的救赎。我们因为被他赎回来，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得见光，我们也得见你的荣光，得见你的面，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父，不要让我们忘记你所对我们做的，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旧是改变我们，因为我们这生命不属乎我们自己，乃是属乎你的。求你将那不能坏的生命，也是在你的教会，你的各个，我们各个弟兄姐妹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彰显出来，且是日益增多，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就如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要更像你，因为这生命已经在我们里头，因为这生命已经在我们里头。感谢你，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